宗大师他提出一个观念啊，让我们来思维这件事情。他说啊，佛陀的六度是圆满的，佛陀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渐渐禅定、智慧都圆满。那么其他我们不说了，说佛陀的布施度圆满，佛陀的舍心已经修习圆满，佛陀的悭贪的心已经全部消灭，但是在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，还是有很多众生在贫苦当中了，很多众生并没有得到佛陀的布施的加倍恩惠而离苦得乐，那佛陀怎么圆满呢？我们不能这样子讲啊，布施的圆满不是因为外境的圆满，就是说佛陀在布施的过程当中，他修习他内心的舍心，他能够施舍外财，施舍生命手足，他没有一个东西不能施舍的，这个时候他圆满，他功德圆满。那众生在苦恼当中，那众生各有业力，这跟佛陀的功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前几年呢，我们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，但南投是伤害很大，特别寺庙的，因为寺庙的大殿都是那个头大身体轻啊，所以这一晃以后啊，这是可以说是重创整个南投的寺庙。那么有的居士就非常的沮丧啊，其中有一个居士来找我，他说啊，他真是后悔啊，他把他生命当中所有的积蓄都供养南投一个道场的大殿啊，这个道场破坏了，他的功德都被破坏了。我说你的功德的确是被破坏了，但是你的功德不是被地震破坏，你被你内心的后悔的心破坏。因为三世诸佛在行布施的时候，他盖了很多的大殿，其实这些大殿几千年后几万年后都化成灰尘，但是留存在佛陀内心的功德是依然不变的。也就是说呢，诸位，我们如果研究过业，你知道业本身是一种造作性的、生灭性的，你依止你内念这个善良的心去布施大殿的时候，心境和合，其实大殿完成的时候，你的业已经成就在你的心中。其实你在布施的行为，当心境成就的时候，那个整个业已经就尽了。那么之后的大殿能够维存多久，那是众生的共业，跟你内心的功德是没有差别的。大这个地震没有力量跑到你内心当中去破坏你的功德，它没有这种力量的。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正见啊，你后来看到这个境界以后，你对你前面的事情产生追悔，这个后悔在心所的意识啊，后悔这个心所，诸位要注意，它是不定，它不决定是善，不决定是恶，但是这个后悔的体性是破坏性的，就像那个推土机一样，它是破坏性的。假设你用后悔的心所面对善业，你会破坏善业；假设你用后悔的心所去面对罪业，它也会破坏罪业。所以你这个后悔，你不要随便后悔啊，你要看情况，看这个对面对什么所缘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内心的功德只有内心能够建立起来，你内心的功德也只有你内心能够破坏，谁也不能破坏你内心的世界。所以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道，一切为心造，你的过失永远是从你的内心发动的，你的功德也永远从你内心发动的，任何人任何环境只是扮演一个真上缘的角色，这个我们应该要清楚这个观念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布施呢，是噎着你内心当中的舍心，那么升起以后增长广大，那对治你的悭贪，慢慢慢慢把悭贪消灭的，内心当中你的施舍心完全没有障碍，你什么东西都能够布施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叫布施度圆满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布施的差别，前面是说明布施的体系呢，这以下把这个开展出这个施舍心的差别相貌。那么这以下我们根据一切师地论啊，这个菩萨地啊，这以下有一个问答，先看问：因何菩萨施波罗蜜多种性相？这什么是菩萨这个布施种性的相貌呢？ 这一下的回答啊，先看了一个总说。为诸菩萨本性药师，一诸现有看所师父，恒常无间性能依他平等分布，欣喜失仪，亦勿追悔。那么这个布施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他本性药师，他的个性啊，就欢喜把他的东西啊，就是布施给他的朋友或者是需要的人，不必任何人的教导，也不必别人强迫，他的本性啊就有这种习性啊，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种性的相貌。那么他在布施的时候要依止三种心情。第一个，依诸现有堪所事物恒常无间啊，能依他平等布施，这点很重要。一个成就布施种性的菩萨，他在布施的时候内心是平等的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在注解菩萨戒的时候强调，我们亲近善知识应该有所鉴别，亲近善知识不能平等，因为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是有正见的善知识，什么是记住邪见的恶知识，应该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。所以亲近善知识要鉴别，但是布施不可以这样，你不能够说你拿了一大杯菜啊，我这些菜啊只供养这个道场里面持五的法师，不持五的不供养，不能吃这些菜，这样不可以的。布施不能鉴别啊，你在供养僧众的时候不能有所鉴别的啊，因为你这个平等啊是随顺于佛性啊，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广大，招感果报才能够广大，不管你布施多少一定是要平等啊，平等均布。第二个，欣喜施仪，这一点也很重要，你在布施的时候要起欢喜心。比如说你今天去做一个厨房的工作，这个厨房工作谁都不想做，劳心劳力啊，又被人家去埋怨的。好，那么假设你今天去用欢喜心去做，跟用烦恼的心去做，这两个果报是不一样。所以你用欢喜的心去做一个善业啊，你得果报的时候那个果报非常顺利。你从小出生的时候就生长上王永庆的家庭啊，很自然的去继承这么大的财富，这个果报的得来非常自然。那你今天布施的时候心不甘情不厌，但是你也去做了，内心烦恼重重啊，这个时候你得果报的时候啊，你障碍重重啊，你这个有些人他得到财富是继承家业啊，你就不是，你是白手起家，白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加班，辛苦的工作你也得到财富，但是你是得到这个财富啊，诸多辛苦诸多障碍。这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啊是非常公平的，因为你因利造业的时候跟他不一样，他欢喜你不欢喜，所以他得果报没有障碍，你有障碍。好，所以第二个，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一定要欢喜心。第三个，亦无追悔，要坚固心，不能后悔。这个也是影响你果报。你说那个九二一大地震，三间房子在那个地方，地震破坏两间，他的房子没有破坏，他的果报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淹，地不能破坏，地震不能破坏。有些人的果报是很脆弱，你看他小时候很有钱，长大就钱财都没有了，他的果报非常脆弱啊，就是他因地造业的时候他的心就脆弱，他造了善业他后悔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们在布施的时候量力而为，你有多少能力做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，但是尽量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保持欢喜心，保持坚固不退转的心，不要使令自己后悔，否则你的果报啊，以后会被破坏啊。所以在一切四六论当中呢，就是一个布施种性的菩萨，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要记住，第一个平等心，第二个欢喜心，第三个是无追悔心，或者叫坚固心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说。 这以下把这样的概念呢、啊，把它开展出第二段的别名。那么别名当中呢，这个分成三段，先讲才师，再讲法师，再讲无畏师啊。那么才师当中呢有三小段，先看第一小段：事物虽小而能均布，慧是广大而非狭小。那么一个有智慧的菩萨呢，他可能能力有限啊，他能够布施的财物资具很少，但是因为他内心平等，他在布施的时候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受用，所以他的功德呢，慧施广大而非狭小，他内心啊跟真如法性相应，所以他招感的功德是广大的，不是狭小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无所慧施，身怀禅慈，常好为他暂施欠施，见能施者心怀喜悦。这个他遇到苦难的众生啊，他内心当中他没有这个资具来布施他，他感到惭愧。那么他感到惭愧呢，但是别人能够做这件事情啊，别人能够去布施啊，他是赞叹随喜，看到别人布施啊，他内心经常随喜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这个随喜功德啊，我们如果在一个菩萨能够善于利用这个随喜功德的法门啊，每一个功德你都有参与，你都参与一部分，这点很重要。就是在这个一教心上说啊，说别人有一个火把，你没有火把，你能够这个火把当然是功德光明了、啊，你能够随喜功德啊，你能够把他的火把引，就是跟他引导以后变成你也有火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就是你能够引用别人的功德而变成你自己的功德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即使我们今天菩萨不能布施啊，以惭愧心来随喜别人的功德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遗嘱尊重其树福田，因供养者从坐而起，恭敬奉事啊。那么对于这个长老大德应该供养的，我们应该以恭敬心、欢喜心来布施啊，这个就起欢喜心啊。那么这个财施啊，能够成就我们这个今生来生的一个福报啊，成就福报啊。再看法师，以其比比此事，他是有情无罪，利益事中，若请不请，如理为所。那么法师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对于这个比比，这个比比指的是众多的邪见众生。那么这个邪见众生呢、啊，就是他对生命呢、啊、没有正确的理解了。那么就是心随境转啊，一天过一天啊。那么这个邪见众生当然非常可怜啊。那菩萨呢，他能够对于这个有情众生当中呢，他是此事对于今生或者对于来生啊，对这个有情众生呢，有这个功德利益的事情啊，无罪利益就是功德利益的事情啊，这件事情对他的生命呢、啊，会创造安乐果报的。那么，不管是他有祈请，或者是他没有祈请呢、啊，菩萨都能够主动的为众生来演说这个真理，使令他知道什么事情是过失相，什么事情是功德相，使令他能够如此的了知。这个财师所招感的果报是福报了，这个法师招感的果报是智慧啊。这个在一切事理论上说啊，是事机事啊，应该偏重在财师了。那出家众应该偏重在法师啊。那么财师跟法师有什么差别呢？财师能够使另一个众生得到现世的安乐。但是法师能够使令众生啊得到今生乃至于就近的安乐，来生就近的安乐都可以。也就是说呢，他没有饭吃啊，你带他去吃饭，这个当然是财师了。但是他把饭吃饱以后，他内心当中并没有开启他心中的觉悟，他还是颠倒，他还是继续的造罪业。他对于整个生命的流转的痛苦啊，没有解脱的力量。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开导佛法的真理，让他知道流转的因缘在哪里，让他知道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，那么他就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，得到究竟的安乐。所以法师的影响是更大的，因为他有解脱的力量，财师不能产生解脱的力量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鼓励我们应该，当然我们刚开始要先财师的，因为在这个布施度上说，你先用资财布施啊，先跟他结一个善缘。哎，他没饭吃，你先有给他一饭吃，他对你印象好啊，他对你印象好，你为他说佛法，他接受了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先施舍方便了、再开展究竟义。第三个是无畏施啊，无畏施呢，能够招感健康的果报啊，健康的果报。这当中有三条：若诸有情不依王贼及随佛等，施以无畏，能以种种诸疾不中，随力救救拔。那么众生在整个生命当中啊，遇到这个恶国王啦、盗贼啦、水灾火灾啦，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恐怖不安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引导他能够皈依三宝啊，念佛念法念僧，使令他能够解脱这个恐怖的障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整个恐怖当中呢，得到真正的救拔。这个无畏施啊，就是布施给众生啊，无畏，无所畏惧啊，得破除他心中的畏惧。第二个，受他寄物未尝拆违，若负他债终不敌狂，以共财所亦无其往。那么菩萨受他人的寄物啊，他不会有任何错乱啊，人家寄给我们100块，我们就还他100块啊，不会有这种贪求的心情啊。若负他债终不敌狂啊，那么欠别人的钱呢、也不会去抵贷欺诳啊。那么一共财所亦无欺罔，那么大家一起做生意啦，共同的财产啦，那么菩萨呢也不会有欺罔之心。也就是说呢，只要任何一个人接触菩萨，菩萨会使令他呢远离畏惧。就你跟我在一起啊，你把东西交给我啊，你绝对放心。就是菩萨要散发这种无畏施啊，不给众生任何的部位的负担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以其种种摩尼珍珠琉璃贝碧异珊瑚金银等宝之身具中，心迷倒者人证开悟，尚不令他期望以彼旷荡自为，其性好要广大财位，以彼一切广大之财心好受用，要大事业非狭小门，一住世间酒色博戏歌舞唱戏种种变现单着事中，触及厌舌深深惭愧，得大财宝尚不贪着，何况小利。那么菩萨对于种种的宝物啊，摩尼珍珠啊等等的宝物啊，那么众生对这个宝物产生迷惑颠倒啊，菩萨能够以真理来开悟众生，就是告诉他说，这个珍宝啊，你不要去贪找，因为它是无常败坏的啊，饶奴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到来啊，你应该要去追求你内心的功德，因为你有功德你才能够得到安乐。所以我总是觉得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思维啊，你一定要掌握一个关键，你的生命不是追求财物，你也不是追求别人的尊敬，生命的目的是追求安乐，这个是你要注意到重点在哪，在这里。当然这个安乐有暂时的安乐，有就近的安乐，你这个财宝的安乐是暂时的安乐，它随时会破坏的。那么你今天能够积极一种功德啊，你这个安乐是不断的出现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知道这个概念，比如说当你今天拜完佛的时候，做完一个定课的时候，内心极尽法喜充满，就算环境有一点不如意啊，你内心的法乐还是继续的存在。那么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外面的环境再好，你还是不足以让你快乐。所以快乐的泉源是来自于内心的功德，是向内安住的，不是向外追求的啊。所以呢， 我们菩萨呢能够开导对这种世间的珍宝啊，能够以无常的道理让众生啊不要产生迷倒。那么菩萨本身呢，其性好要广大，才为以彼一切广大之财心好受用者。那么心好受用，广大实愿非小小门。这个就是说啊，菩萨呢对于珍宝是无所畏惧的。世间人是贪着财宝，所以他对财宝有所畏惧啊。我们今天是小老百姓啊，没什么钱啊，所以我晚上睡得很安稳啊。你去看看那些大企业家不得了，他们晚上不好睡啊，他们那个资产啊就是这样不断的变动啊，他的心也不断的变动。因为你得到财宝以后的人啊，他的心中是得时多不畏啊，诸意求时苦，得时多不畏，失时怀忧恼，一切无乐事。所以一个对财宝有执着的人，他得到财宝以后他没有真正安乐，他并没有，他害怕失掉。那么菩萨的心情呢，他内心当中对财宝是无所贪求，但是因为有弘法利身的因缘，他暂时的受用，所以他内心当中是无所畏惧的。好，这一点是不共于小乘的地方了。小乘的学者认为财宝是过失的，那么大乘认为财宝本身没有错了，你内心的贪着心有问题啊，是对视内心的贪着啊。那么移诸世间，酒色博戏歌舞唱戏，种种变现，贪着世中，数积颜舍，三生惭愧，得大财宝，善不贪着，何况小利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菩萨的布施的结果能够对财物无所畏惧，那么善加利用啊，如是等类当是名为菩萨是波罗蜜多种性相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，待会再把这个观念呢再稍微复习一下啊。